Yeah. 我们读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先来读。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
嫁于苏士酒家的人，他的妻子就知道其名的
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
田地还有一分呢，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再把房子做主吗？你的心里是怎样的眼界？你不是欺哄人，就欺哄圣灵。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有些知道的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卖掉。
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
彼得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钱，就是这些钱吗？他说，就是这些。
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夫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快到去，他见到别人进来，见他们一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当堂上。
我们一起念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今天我们讲这段的故事，可能有些人看到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会感到好像有点 scare， 就是有点紧张。不要紧张，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其实我们人呢，一生呢要讲很多话，好，讲很多话，做很多事，但是在我们的一生之中，有一件事是非常难做到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完全的诚实，完全的诚实，啊，不讲一句谎话。我想你回想一下你自己从小到大，我想非常难。我想在座的都有共同的经历，小的时候啊，做坏了，做错了事，打破了东西，完了呢，爸爸回来就开始骂，这是谁做的？完了最后呢，我一般的孩子都怎么讲？哦，你没有啊？反正我有。最后怎么说？不是我，对吧？都说不是我，他不是我，都是他。那个呢，就是那个人的，最后也说，不是我，是，反正找点理由，一定要找点理由，啊，所以人生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做了，但是尽量想办法能够遮掩，能够欺骗。有两个很富有的商人，这两个人富有的商人呢，两人合伙开公司。合伙开公司呢，做得非常的成功，啊，后来就变成非常有钱。但是他们两个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两个人结婚多年，年纪也不小了，没有一个孩子，儿子也没有，女儿也没有，俩人都没孩子。那就想了，我们挣这么多钱给谁呢？总得要有一个继承的吧。那个亲戚也没什么亲戚，所以呢，到底怎么办呢？哎，俩人一商量，说这样，我们就领养一个孩子。如果我们就把他小小的孩子呢领到家来，我们就领养他，培养他，让他长大，就可以继承我们家的这个两个人的产业。这个孩子就成我们两个共同的孩子。那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领养，那不能够从一个大富人家领养一个孩子吧？人家也不给我们呢。最好从街上找一个，啊，流浪的儿童，啊，没有家的，那最好。完了，我们就把他请，招他进来，招进来就观察他。哎，想到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在街上找，一看，有一个孩子，长相也不错，挺俊美，啊，一看。 看呢，这个也挺聪明伶俐，啊，那没读过书，但是他这个不代表他不聪明啊，啊，有时候是没机会读书，所以呢，看的年纪也不大，嗯，那就把他叫起来，哎，来来来，到我们家来帮着干活。那就跟他问了一些情况，啊，他也已经没有家人了，那各个方面都觉得嗯挺满意的，啊，符合他们的要求，那就跟他说，来，你在我们家干活。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都跟他交代好了。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就开始商量，就说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孩子搁在我们家里边，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公司啊，两个人的家，好，我们来观察多少呢？多少时间呢？6个月的时间，我们观察，观察他6个月的时间他怎么样？如果满意了，我们就开始培养他。总的来说，6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他呢，这个孩子聪明伶俐，做什么事情做得很快，也非常的好。哎呀，他们两个看越看呢越满意，越看越满意。到最后一个星期了，他们两个觉得还有一样东西要试一试。那天早上，他们就把一块钱，那以前的一块钱是硬币哈，一块钱放在餐桌上，好像无意识的就留在餐桌上。完了以后呢，吃完早餐他们就走了，但是他们偷偷的在远处观察。过了不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小孩从旁边经过，哎呦，一看就有钱，哇，以前的一块钱很大了哈，不像现在，那个是谁说过的，掉的一块钱掉在地上他都不愿意弯腰捡啊，为什么呢？这钱都不值钱了，以前的一块钱很大，所以呢，这个他就看到这个钱，哎呦，就觉得左右没人，想了想，犹豫一下，最后怎么样？还是拿了。拿完了以后，哈，到中午了，当他们已经看见了，就把这小孩叫来，就问：我早晨留了一块钱，有一块钱在纸桌上，我怎么中午回来没有了？你有没有拿？那小孩的条件反射的就说什么？一定说什么啊，你们也都知道哈，一般的情况都是这样，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诅咒发誓绝没有。那请问这个孩子还能留在家里吗？立刻辞退。这个孩子永远不会知道他有一个天大的幸运呢，就等着他的面前，只要再熬过几天，他们可能就要立那个法律上的遗嘱，哈，成为他们正式的继承人。这孩子错过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因为他撒谎，不光是偷东西，还撒谎。今天我们讲一个故事，就是讲到一个撒谎的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情况呢？《使徒行传》特别讲到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在信徒的身上，信徒们开始站起来传道，带领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又行神迹，又有很多人相信了耶稣基督。圣经在第4章31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哎呦，圣灵降临以后，他们这个祷告了以后，还地都震动啊，聚会的地方都震动起来啊。哇，我们的祷告反正还好像还差点哈，没有到那种程度能可以震动的 结果外面的人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很多人进来听到，教会的吸引力非常非常的强大。刚才说五旬节之后，五旬节是过节啊，很多人是来耶路撒冷过节来了，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回去，就想留在这个地方继续听讲道。那结果就出现麻烦事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是旅行过来，住在这边，就是过节，过完节就回去，但是呢，他们不想回去，想听到。时间久了就出大麻烦，什么大麻烦呢？吃饭都成问题了。所以教会那个时候就要管大家吃饭的问题，所以教会没有经济，没有来源，那怎么办？所以为了生活上的需要，第四章的34节、35节里就讲到，人人将田产和房屋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按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好，有些人呢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说，哇，共产主义是不是那个时候就这么实现的啊？这真的有很多人解释这一段，就说共产主义是那时候来的啊。但是我后来想一想，这个也不应该这么讲，因为是当时是需要，没办法啊，因为当时的时候那个因为他们都很多都不是本地人，他们没有家啊，没有办法解决这生活的需要，所以教会为了他们这个需要的缘故，那就是谁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所以大锅饭那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啊。那大锅饭你要做饭你得有钱呢，那钱那信徒本地的信徒就开始怎么样，那没有钱就把田产卖掉，把房屋卖掉，完了满足教会的需要。因为当时他们有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他们是因为不知道这个哈主什么时候再来，以为很快就再来呢，所以他们就不想回家了，就想在这等着，所以不想走啊，这是他们的一些想法。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时教会的需要就是这样，所以有人把田产卖了以后，把价银放在使徒的脚前，那这些事是公开的，周围有很多人。那如果有人带了一大袋钱，以前的钱是用袋子那个口袋来装的，完了放在这个什么，别人就问，那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他说我卖了我的田产啊，给教会需要。那旁边的人一定会怎么样？哇，这个人真好啊！啊，赞美之词就出现了。因为有赞美，结果出现欺骗的问题。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出现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哈。所以他这个两个人夫妻两个人也觉得，哎，做这个事也挺好，那就怎么样，把田产卖了，卖了以后呢留下一半几分，留下一些，完了把剩余的拿过来，那剩余的也还挺多的，拿完了以后就放在那儿，就说这是我全部的了。我想原因是什么？原因好面子啊，人都好面子，这么一讲别人怎么样，立刻哎呀，这个就是赞美他啊，走到外边人家说这个人多有爱心呢，你看多好多好多好，他就开始脸上有点光彩。做法呢就把田地卖了留下几分，但是使徒就跟他讲，哎，田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卖不卖不是你自己决定吗？没有人逼你卖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既然卖了，价银也不是你的吗？你留下几分过你的生活，没有人会说你什么。你为什么心里起这意念，欺哄神呢？人做事表面上是欺哄人，好像因为什么，别人不知道。要得好名声，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看第四章最后36节、37节的时候，那里讲到一个人，他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结果人们就称赞他。 后来使徒这个巴拿巴这个人在圣经里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他这个人卖了田产，所以应该得到很多人的称赞，他自己也想得，自己想得就用自己的方法，表面上是在欺哄人，但是圣经说他在欺哄神。在这个社会里面，欺骗的事儿特多。小孩子在学校读书，为了得好成绩，怎么样？欺骗老师。啊，最近我们也去参加家长会，啊，参加家长会。那这个老师呢，有一个老师，他们那个学一个课叫做那个 programmer， 你们这些在做电脑的你们都懂哈，现在小学学校里边他们也都用电脑做 programmer。 完了以后呢，那个老师就说了，跟这些家长们说了，他说我告诉你们家长们有一件事，好，就是你们的孩子里面有人欺骗，就是抄网上的那个写好的那个，完了以后呢直接就用在里边，连改都没改。那你知道这老师哈很精的哈，有的时候他现在这人的色尺一下就知道你从哪儿抄的，他都知道。完了结果呢，他就在这里讲，哎呦，那我的师母一听完了以后也很紧张啊，哎呦，我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这事儿啊，回来不行得问一问。我说这你别，你问的时候要学点有点策略哈，别那个什么哈。那后来就是婉转的问了问，他说哎，他说我没有啊，他说你知道吗，我啊从来对电脑也不太熟，你知道做了那个作业啊还得的成绩还不太好。得的成绩不太好，你知道。后来呢，我呢也是在后边呢，有时候在电脑，因为我们家电脑是在那个厨房里边哈。你们家有很多人去过我们家，厨房在厨房里边，所以他在那儿做的时候，我们在那儿偷偷的远远的看着。我看了他，那个他做的并不咋地，啊，所以我也稍微懂点儿。所以你做的不太好，大部分都是不是抄的，做的太好就有点问题了。为什么呢？你第一门就学，你刚学你就做的太好，哎呀，那这有点问题。学生为了得好成绩欺骗，毕业了开始工作了，为了工作的升迁怎么样欺骗。你知道我在湾区里边我听过一个年轻人啊，还是教会里的，对不起啊，他被教会的那被公司开除，哎，开除啊，在美国被开除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哎呦，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以为他是丢工作了。这样你知道湾区这个地方很小的，互相之间人都人和人是都互相之间都认得的啊。完了有人就跟我说，不是啊，哪是被找不到工作了，是被开除的。我说怎么被开除的？他说哦，他用以前公司做的东西拿到这边来继续用，完了以后呢，用的时候就把它 present 了， present 了以后，最后公司发现说你这样做不行，你要这样做我们会引起大麻烦的啊，这是 copyright 的问题。完了以后呢，就跟他立刻把他开除了。啊，当然了，他自己绝对不会说了，但是我们这个都知道哈，啊，因为这个世界很小，为了工作升迁，欺骗老板，商人为了赚钱，做假的广告，男女交朋友，就把最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人都是这样。当然了，你虽然表现最好，但是结婚了以后就会发现，哈，那个该有的东西全都出来了。有一天，这是很多年以前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好，这个学校知道啊，在三藩市， 挺有名的一个学校，里边有一个学生写信给 UC 的这个 committee， 有一个建议，建议什么呢？建议说以后我们的 UCC 系统，就是这个加州大学系统呢，能不能用 honor system 来考试？大家都懂吧？Honor system 考试，那个意思就是说，老师呢把这个考卷发给你们，回家去考，考完了以后呢再交上来，这叫 honor system， 啊，保证你，你说你就上面写一条，你说保证我没看书没抄，完了呢就发回去，让他们考试，完了再交回来。他说为什么我们加州系统不能够用 honor system 这个系统来使用，让我们考试，这样我们不是更方便一点吗？啊，压力也没那么大。完了这个委员会呢就很快回信，啊，这个回信你知道他怎么讲的吗？他这么讲的，啊，我用英文来读哈，啊，这个英文读起来比较有意思。他说这个系统我们其实以前使用过，但是我们很快发现 The professors had the honor and the students had the system。 啊，听明白了吗？那个翻译出来的怎么翻译呢？这还挺麻烦。他的意思好像就是说，那个因为 honor system 是诚实系统，对不对？但是那个 honor 那个诚实呢，也可以翻成什么荣耀，对吧？所以他说，教授们得到了他们的荣耀，或者是诚实。学生们呢只得到了什么，或者使用了系统，只使用了系统，所以他们最后发觉根本不成功，所以就不再也不使用。诚实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以为在欺哄人，试图跟他们说你是在欺哄神呢。后来他的妻子进来又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使徒就跟他说，哎，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他们以为啊，没人知道。但是这个中国人我们特别爱讲一句话，叫做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人知，对不对？但是你忘记了还有天知，你可以欺哄人，但是不要忘记你在欺哄神。教会之中神掌握权，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那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很有可能他们两个本来就不认识神。为什么一到教会人大家都来教会，自己也来觉得教会挺好，就跑到教会，觉得别人都这么做，哎，我也可以这么做。也有可能他们忘记了神的教训，也有可能明明的知道，但是想，哎呀，做一次不要紧的，神可能不一定那么快惩罚。教会里面应该每一个人都是认识神，都应该敬畏神的。我们所唱的诗歌唱的都是要敬畏神，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之中理论上认识神，实际做的时候不一定按着神的心意去做。有一天有一个牧师呢在台上讲道，讲完了以后就宣布下一个礼拜天所要讲道的内容。他说，弟兄姐妹们，下一个礼拜我特别讲一个题目，叫做欺骗。好，我讲这个题目，但是呢我讲到之前呢给大家留一个小作业，那就是回家以后 每个人都要读马可福音第十七章。啊，别看别看别看别看别看别看别看别看别看别看啊，马可福音第十七章。好，他就完了，就让大家回家了。完了以后呢，到第二个礼拜天，到第二个礼拜天的时候呢，他一上来讲道，他说好，今天我讲道，但是大家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跟大家有一个作业，我现在请问大家一下，有谁读过了马可福音第十七章的举手。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吗？很多人举手，哎，很多人举手，哎，他们看完那个举手了，牧师就跟他们说啊，请放下，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就是针对那些举手的人所讲的。为什么呢？因为马可福音没有第十七章。哎，这些都是基督徒，哎，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在欺哄人，实际我们在欺哄神。欺哄神的结果是怎样？第五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立刻扑倒，断了气。第十节，妇人听完这话，立刻扑倒，在彼得的脚前就断了气。哇，很吓人呐，立刻死。你知道吗？这个圣经里边做错事在神的面前立刻死的例子有一共有四次，一共有四次，还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出现在利未记，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拿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结果那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了，就烧死了，没有按着神的 要求就献燔火，立刻死。后来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的时候，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神的约柜，击杀他们七十个人。他们偷看神的约柜，看看那约柜里边有什么东西，一看啊，约柜是在圣经里明文规定是不可以碰摸的、触摸的，任何人不可以，那是圣洁的。结果他们一看，帮当周围围着的那些人当时都死了，七十个人。后来大卫运约柜进耶路撒冷城，结果牛市前蹄，乌撒在旁边伸手扶神的约柜，结果神因为乌撒发怒，向为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约柜的旁边。这是有三次，这个地方第四次，圣经里一共记了四次。有一次我在教会里带查经，也讲到这一段。那完了，我查经的时候呢，这个我就说，哎，我说你知道吗？这一段绝对不是第一次，圣经里还有三个地方同样出现。我就跟他们查经，查那另外那三个地方。我讲完了以后啊，有一个来教会不久的一个人，他就说，哇，你们的上帝这么厉害啊！我说是啊，我说我们在活在神的面前要小心一点。我也没多讲，一没多讲麻烦了。后来他再也不敢来教会了。哎呀，后来我还挺自责的，我说这个麻烦大了，是不是不应该讲这个故事呢？但是问题是说，哎，这是确确实实发生的。后来我就研究这个，为什么这四次发生在这里？后来我发现，这四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这些事的发生都是在以色列民族历史或者是教会的历史的一开始发生的。亚伦的两个儿子是祭司，祭司制度还没有开始，刚刚建立，他们就开始犯错，完了就发生这件事。但是后来你看圣经里边，祭司也犯罪啊，他们还在圣殿里拜偶像，哎，上帝好像都没管，没有立刻击杀，哎呦，那个乱得一塌糊涂，哎，也没管。 后来大卫王权的建立，就是这个王开始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建立的时候，哎，乌撒就出事。好，乌撒出事，就扶约柜，那上官神的约柜都是在那个时间，那是在一个王朝开始之前，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神给他们警告。这件事发生是在教会刚刚被建立的时候也发生。历史上以色列人王后来坏得不得了，圣经也没有让发生这种事。后来在教会历史中，你如果读过西方的教会历史，你会发现，哎呀，教会历史里边乱七八糟的事多得不得了啊，包括后来教皇都出现争权独立啊，犯罪的事情一大堆，但是好像神都从来没有立刻击杀，没有。那看起来好像都是神特别在一个时代刚一开始的时候用一种的事情发生，让他们有一个警告，警戒这些人。当时的事情确确实实为教会立了一个榜样，告诉他们人不要再犯罪，再犯犯罪一定要受到惩罚。十一节里讲，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教会这个名字在这个地方第一次出现，被称为教会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教会建立上来有一个第一个的提醒，就是告诉他们要小心，神不是不刑罚我们，神不是因不要审判我们，而是要给我们机会悔改。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是他慈爱的最大的表现。有两个年轻人，在以前的时候呢，人都很穷，人很穷呢，这两个年轻的野人呢也不学好，不好好工作哈，努力的这个挣钱养家。年轻人呢竟爱搞一些事，这两个年轻人呢去干什么去了呢？去偷羊去了。他偷人家的羊，那偷人家的羊呢，要不然变卖，要不然就是自己吃了，好。所以呢，他有一次偷羊，偷的这个多了以后呢，总有失手的那么一天。有一天他偷羊了以后呢，就被当地的这些这个村民呢就给发现了，发现了就把他们给抓了。当地的村民呢，有一种的习惯，那就是如果碰到这个抓到了偷羊贼，好，那以前的人呢，这个村民呢就找这个村长就审判，判完了以后就要在他们的额头上烫两个字，烫两个什么字呢？就是 S 和 T， ST， 你知道是两个这样字是什么意思吗？就是 Sheep Thief， 那就是偷羊贼的意思， ST 烫在头上。那他们两个被这个村民审判了，审判完了以后，按照他们的这个古老的传统，就是把这两个字呢就烫在他们的额头上。那这两个年轻人呢被烫了以后呢，就特别特别的惨。烫完了这个两个字以后，这个有一个年轻人觉得天天出门没法活啊，天天顶着这俩字在街上被人看见了，这个怎么活下去啊？好，活不下去，觉得不行，我要离开我的家乡，所以呢，他就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边去生活。但是到外边生活有一个麻烦呢，这两个字怎么样？永远都在那儿。那去到每一次去到外边的时候，人家不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都问：“哎，你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他呢又不知道怎么讲，所以呢痛苦不堪呢、啊、所以呢他心情非常的忧郁痛苦，结果他觉得实在活不下去了，就自杀死了。那另外一个年轻人呢，他觉得呢，哎，反正也这样了，出去那任何地方都是被人问，还不如呢在自己的家乡里边待 着好，所以大家都认得，也问呢，也不会问的了，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这两个字刻在他头上以后呢，这个印在他头上以后呢，哎，对他自己反而是个这个鞭策啊，是个提醒。结果他呢，就突然间人生就改好了。改好了以后呢，他就用他自己的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家乡父老，他呢用他的行动改变他的生活。很多年以后，这个人在当地反而建立了很好的名声啊，很好的名声，大家一说到这个人都说嗯，这是个好人。有一次一个外乡人来到他们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住了一段日子以后，他突然间发现，哎，这个人那时候他已经挺老的了，怎么头上有两个字，一个是 S 一个是 T， 就觉得很奇怪。完了私下里就问人，哎，这个人的那个头上那个 ST 是什么意思？完了，这个当地人呢就想了想，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哦，可能就是那个 saint 圣人的那个缩写吧。我们可能也做事做错事，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做错事得罪人，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事还得罪神，我们有的时候讲谎话以为遮掩一些事，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没有遮掩的。有的时候我们讲一些谎话，做错了事还沾沾自喜，以为别人不知道。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下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终要面对审判。我们在神的面前听了神的话，就应当悔改，再也不要这样做了。神接纳我们悔改的心，当有一天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用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终究每一个人都会在神的面前成为 saint。 神让我们成为圣洁，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他愿意饶恕我们的罪，他对我们要求的就是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圣人，都会被神所接纳，有一天我们都会勇敢地面对神。愿我们每个人真的把这话听到我们的心底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成为圣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都是罪人，从小到大不知道我们犯了多少的罪，虽然我们的额头上并没有犯罪的烙印，别人也没看见，也不会问我们我们犯了什么罪，但是主啊，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欺骗过人也欺骗过你，但是主，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悔改，你会饶恕我们。如果我们以后不再犯了，就像耶稣当年对那行淫的妇人说，从此以后不要再犯了。如果我们不犯，你就会接纳我们，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 在你的面前成圣，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时刻提醒我们，让我们活得天天更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